福音书写成之前啊，那个过程是从耶稣这个人一直到产生福音书是非常长的。福音作品当然是从耶稣的事件发展而成的，那怎么样从耶稣的事件发展成福音书，这过程很遗憾我们无法完全的重建啊。其实我们真正能够确定的因素都不多啊，很遗憾的啊。我们大概可以分的几个大的阶段是，我们可以相信一定有口传的阶段，我们在前面跟各位介绍过了。然后我们相信在真正从口传到福音成为作品之前呢，还有一些中间的阶段，是人们开始把口传的材料形成一些文字，同时呢把这些文字性的产品也能够收集起来啊。那这些文字性的收集呢，相对而言呢，大概是比这个口传材料晚出，但是一定比这个福音书的成就要早啊。而且我们相信这个大概很早也应该就开始有人做这么做，但是规模多大我们今天就很难去规定这样子。我们注意到的是他们做这样的收集这些文字性的材料，它的目的还是为了宣讲，就是为了要能够更快速的更广泛的流传然后宣讲。他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要收集资料写论文，像各位你们在写论文要收集资料对不对，你说他们不是要写一个耶稣传去收集资料，不是的。他们的目的基本上还是实用性的。我们在谈到初期教会的任何事件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因素是一直放在脑海里，是末日马上就要来，别的都不重要啊，要末日突然到来是立刻进天国最重要，所以别的事都不重要啊。所以真正的重点是要让更多的人立刻接受这个信仰，然后一起怎么样能够进到天国里面。所以这一些越能够表达这样的宣讲内涵的，大概越早会写成文字，也越优先会被收集起来，因为为了要推广，为了要宣讲。我们大概可以相信这个不同的团体不同的小组应该在不同的地方会做这个工作，那具体上是谁我们很难推断呢。我们大概只可以肯定的一定有两个大的比较，我们就讲的比较模糊，就是一个是耶路撒冷团体，一个是比较属于北方的在加利利亚地区。如果你稍微有一点这个犹太的这个地理概念的话，我们用过去圣经的分法，最北边是加利利亚，往南是撒玛利亚，再往南是犹大地区，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区，再往南就是莱格布旷野啊。那耶稣呢，过去是在加利利亚生活，然后他在生命的末刻去到了耶路撒冷城，走路的时候呢，特别刻意绕开了，避开撒玛利亚地区啊。这大概是一个我们这福音的一个印象的，当然有一些别的一些例外的印象没有关系啊。那我们读复活后的故事啊，在福音里面我们知道，如果你读路加作品的话，那耶稣的门徒们都留在耶路撒冷啊，所以在耶路撒冷有厄马乌的故事，有耶稣复活显现的故事，有耶稣升天的故事，有圣神降临的故事，有教会从那边开始向外传递的故事啊，这是路加作品。但如果你读别的作品的话，那特别是马窦跟马尔谷，那耶稣的复活显现呢是在加利利亚。你读到望福音最后的21章的附录也是在加利利亚。所以可以问啊，到底耶稣当时死亡复活以后门徒们在哪里啊，这个我们今天没有真正的确切的材料了啊。那路加他的写作是非常神学性的啊，他的这个刻意的要营造一个地理性的发展啊，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说，我们一般说神学的企图越强，可能就离客观的历史真实越远啊，但是呢也不能说绝对性嘛啊。我们可以相信初期教会一定跟耶路撒冷有一些联系，因为毕竟耶稣的生命的最后事件在耶路撒冷集中的发生，而且耶稣的门徒也不仅仅限于那12人嘛， 有人从加利利亚跟随耶稣到了耶路撒冷，也一定有很多耶路撒冷本地的人也相信耶稣。举一个最简单最实际的一个情况啊，耶稣来到耶路撒冷住哪里？总得有人接待他。他这么样的一个冲突性那么强的一个人呢，一定是有人很喜欢他，很崇拜，有人很怕他，很恨他。那一定有一些人，本地人能够接纳他。那我们今天一般会这么传承，会这么说，耶稣当年在吃完最后晚餐上橄榄山去啊，上这个格尔泽玛利去祈祷，对不对？在山脚里面祈祷，然后怎么样？犹大斯因为他早就走了嘛，对不对？可以带人来找他，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说耶稣是按惯例去，所以你可以相信耶稣在那边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你可以说恩人吧，可能把他的一个大的山洞就提供给他们，常常在那边居住吧。你读马尔谷福音的最后结尾的印象是，耶稣最后进到了圣城以后啊，融进耶路撒冷城以后呢，然后又离开回去橄榄山下，早上又去圣殿，晚上又回去，有一个固定的住处。所以那些人留下来的话，也应该会是怎么样，初期教会最早的团体了。所以可以相信啊，就是我们相信大概最早的团体耶路撒冷会有，然后呢加里勒亚会有，大概这两个地方的是最早开始收集这些文字材料的。那哪些材料我们今天可以从圣经里面分辨出来呢？这也是一个非常困难的工作。我们这边谈几个大的比较明显，第一个当然是苦难历史。我们在跟各位讲这个前面的时候已经讲过，不用再做太多的重复，就是我们注意到这是一个耶稣生命的最后的事件，大概是一个倒叙的方式所形成的啊，从复活往回讲的，然后呢在写作上从头往后写嘛。首先的故事可能最早是集中在耶稣身上，然后慢慢会加入一些跟耶稣有关的人，譬如说伯多禄啊，他的三次否认跟耶稣有关的故事，或者说后来慢慢加怎么样，有人有个倒霉鬼，对不对？耳朵被砍掉，耶稣把他治好等等东西，那慢慢加进去的东西啊。那最早的应该是苦难叙述，我们就一笔带过就好了。然后接着呢比较大的一个单元是在对观福音，我们看见耶稣的末世性的言论，耶稣关于末世的预言啊。那在马尔谷第十三章，那这是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材料，相对而言是比较古老的啊。我们一般认为马尔谷福音是最早写的，那在他的作品里面就已经是一个单独的演讲啊。那这个一样的一个歧视，我们说它是个演讲，因为我们读一下这个马尔谷十三章的第三节，你可以知道他怎么带出这段话的啊。耶稣在橄榄山上面对圣殿坐着，橄榄山在这个耶路撒冷圣殿的东边啊，橄榄山跟这个圣殿山的直接隔山谷，所以耶稣坐在橄榄山的西边的山路，面对着圣殿坐着。好，当时怎么样？伯多禄、雅各伯、若望、安德勒啊，四人小组啊，问他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发生这些事？这一切是要完成是什么真先兆？”耶稣先预言的这个圣城啊，他哀哭圣城啊。然后耶稣说怎么样？你们要谨慎。然后是一连串整个十三章。啊，这是这个末世性的言论啊。所以说你直接读，你应该把这一段经文从马尔谷的脉络来理解，是耶稣的一段讲话啊，关于末世。你当然是希望什么？耶稣直接预告末世嘛，对不对？最好是了哈。但当然不是，当然不是这样子。那你读得很有趣啊。到第十四节有一段话啊，突然一句话说：“读者应该明白。”很有趣啊，读者，对不对？所以你注意到没有，这已经是作者跳出来，本来他在记载耶稣讲话啊，从文学上来看是故事里面一个角色直接讲话，对不对？故事里面的人讲给故事里面的人听啊，故事里面一个讲者讲给听众听啊，突然间这个作者他写着写着他跳出来了啊，他就是介入，他变成跟读者讲话，他以作者的身份跟读者讲话， 你就注意到，所以这个他现实情况，你就不会是一个真正的客观的耶稣的演讲嘛。从文学的类型而言，它属于一种天启式的语言啊，就是谈的关于末世的。那我们在末世都有这些作品，或者在厄泽克尔先知、在达尼尔先知的后半部，有非常多这些 vision 啊，这些神事性的做法的内容。那么他们怎么样收集了很多材料？然后呢把这些材料怎么样都让耶稣讲出来，什么意思了？就赋予了什么耶稣基督的权威嘛。啊，就初期教会他们已经对这一些末世性的思想有一些共识啊。我们相信呢耶稣一定讲过一些，我们相信，但我们跟各位说了好几次了啊，你当时没有人把录音录下来，都是靠回忆的，靠回忆的。而这些语言啊，在整个的犹太传统里面非常多，非常多。他们很能够去想耶稣基督他们会在当时会怎么讲，耶稣当时讲，他会采用一些旧约的材料，也不奇怪的，不用太惊讶。所以这个大概是这样子能够形成的。所以这段谈话当中，我们当然相信有耶稣的材料。但是也一定会包含怎么样过去旧约的犹太的传统以及初期的基督徒团体的元素都在里面，那形成这一个第十三章。那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篇幅那么大，它已经在一定是在马尔谷福音形成之前就已经有了啊。当然马尔谷你说他会不会做一些更动改写，大概也是会，但大概我们说比较是完整的材料。所以根据这个天主救援的计划啊，那么在末日来临之前啊，那么这个救援的福音怎么样会先在整个大地宣讲。因为第十三章第十节很有趣，它怎么样，它福音必须先传于万国的，很有趣啊，对不对？告诉那些读者们听到了，对不对？那把它放在耶稣口直接讲里面了，对不对？而这个福音这个概念我们知道耶稣大概不会直接用的了。好，这是关于末世的。第二个，我们说最早的形成文字传统，除了这个耶稣的生命的末刻的苦难叙述之外，很可能有这一个末世性的宣讲。然后呢，是耶稣自己讲道留下来的材料。我们跟各位讲过，耶稣讲话的语言里面最特殊是用比喻，所以很可能很早就有人开始收集这个比喻的材料。那么在马尔谷也已经很独特的编在同一章啊，编在马尔谷第四章，马窦福音也编在同一章啊，那第十三章吧，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啊，编同一章里面。那路加是把这些比喻的拆散了啊，这耶稣好像变成一个随机性的教导。好，那么这个比喻我们知道这是讲论天国的，是耶稣非常独特的一个讲话的方式，然后呢留下来形成了他们当时能够一直传讲也可能很早被写下来的故事。那各位很熟悉比如马尔谷第四章的这个撒种的比喻、芥菜籽的比喻、种子自己长大的比喻等等的。那有时候比喻里面会有一些解释，我们跟各位说过了，那这样的解释大概应该是初期教会的作品。那马尔谷福音在写的时候已经晚了嘛，啊，我们最认为应该是不会早过70年左右，所以离开耶稣的事件已经40多年了，大概这个解释的也应该是在马尔谷写福音之前就已经形成的一个解释，被一起收集起来了。那么这个整个的福音啊，那么马尔谷他特别说耶稣讲话呢刻意的用，他说什么，他说马尔谷第四章的10到12节这个解释当中呢说什么，说这个比喻是为了怕人了解，是耶稣怎么刻意的用民众不了解的方式讲话，大概是一个犹太的语风呢，他是要解释为什么当时有犹太人真的不接受啊，其实事实上就是为什么犹太人不接受，目的是让这些人怎么心硬啊？这是这个比喻里面的那个解释，这只是当时的一个说法。他们是已经碰到了一个现实生活的谜团。如果你想想看，如果你是犹太人啊，你信耶稣了，你一定会很惊讶，为什么我同胞不肯接受？ 他明明就复活了，不是吗？又复活了。那所以这个大概是为他们是一个不得不去处理的问题，他们要解释为什么有人不接受，把这话变成就拿回去变成怎么样？耶稣的语言啊是刻意的就蒙蔽了一些人，大概是这一个形成的一个背景，这样说他们是教会的一个团体方式。好，这是一个解释了，你们看看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样子。好，然后呢是有一些具体的故事。那么我们最著名的是马古第二章到第三章第六节啊。我们看见耶稣还蛮常跟人产生冲突的，啊，人们常常挑战他的权威，耶稣怎么样也毫不害怕的，怎么样为自己辩护，为门徒们辩护。那这一些冲突性高的这些图像啊，也应该会比较早留下深刻的印象，形成文字。这我们当然是假设嘛，哈。啊，这是冲突事件的场景应该也会留下来，那特别是马尔谷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三章第六节，各位可以看一看。那我跟各位讲过了，在文学的题材是那个故事的背后都包装了一句真正重要的耶稣口中所说的话，这是我们说 apophthegma 啊。然后呢是奇迹故事，奇迹故事啊，大概非常容易被流传下来，就是那第一个呢，我们知道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里面，不论是希腊、罗马或者是犹太，奇迹都并不是像我们今天所觉得这么罕见。那第二个呢是奇迹呢，它可以去比一比啊，这个我们说哪个奇迹比较大啊，奇迹比较小吧，那就是通俗语言讲吧哈。你读若望福音，你可以发现，你可以说若望福音的奇迹都比对观福音大。比如说一样都有复活死人嘛，那若望福音的这个人就死了四天了，啊，对观福音大部分是刚刚死，你的身体还没有冷，你这么说对不对？一样都有什么样治好瘫子，若望福音的瘫子被倒霉瘫了好几年，对不对？那一样都有治好瞎子，若望福音是胎生的瞎子，那可以这样比。那你是一般的民间的想法。要能够行比较大的奇迹，当然就能力比较高强嘛。你可以想象，这个初期教会在传福音的时候，当这个福音要传到外邦的地方里面以后，要讲奇迹，它是什么样？我们的奇迹比你们所经验过的奇迹就更强大的，因为我们的神强大，所以奇迹要证明神的能力啊，就可以说服那些外邦人。外邦人啊，从多神信仰啊。进到多一个神没什么问题的，啊，多神多保佑嘛，哈，我们台湾是一样的，台湾往东往中大陆差不多的，所以这些过去的这个我们说大概过去民族都是多神论的了，多拜一个神什么不好？没什么不好的，啊，对不对？可是呢，少拜了很麻烦，对，你拜一个神，他给你捣乱，你麻烦了，对不对？不行，所以要尽量的多拜，很自然的这样子。但是他们的第一个是先让这个多神信仰先知道啊，我们有个神，啊，然后要证明这个神呢比你们的神强大，再更进一步，他才是真神，你们都是不是神？这是一步一步的，在宗教里面慢慢来的。所以这个奇迹故事呢，也会特别的留下来。我们当然是非常多，耶稣在湖上的故事，捕鱼的奇迹，平息风浪的奇迹啊，然后是治好这个附魔者的奇迹啊，甚至复活死人等等。那这些小故事都很早被收集的。那这个是最早期的跟耶稣有关的事件的文字传统，大概是最早被收集的部分啊。这是第一个阶段。我们也是一样跟各位到这边做一个介绍，然后这是第二个阶段，我们在要进到这个第八讲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部分，是在福音当中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组合，是耶稣的言语的传统。